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老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了楞伽经的教学，对不对？那在导师对大圣修行的体系，它分成三个系统，一个叫性空为名，那第二是虚妄为事，第三是真常为心，它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个出现的次序。好，那性空为名就没有安立一个生死流转的主体，虽然说为名，那个名还是施设而已，假施设，它跟后面的为事为心、虚妄为事、真常为心这两种为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听得懂了。为名不是说有一个实有的名，只是说只是施设名称的施设。那真这个虚妄为事，就是一切法都是事的显现，只有事，事才是真实的。那真常为心，就是一切都是依于清净的心而安立，一切都是这一种就是依于清净心而安立了。那只有这个自信清净心才是真实的，所以他那个唯是唯有这样的一个法才是真实。那这个名称看起来是格式一样，但是意涵第一个跟后面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导师在跟其他的一些明院的学长有过这个三系名称安立的一个这一种讨论，或是辩论，那你这样子变成就是说你三个都是那个唯后面那个是真嘛，对不对？那导师说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理解，他只是要让整个这个格式看起来一样而已，意义是不一样。好，那这边我们所谈的是真常为心，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依于心而显现，依于心而显现，那这样的心呢，是自性清净的心，懂意思了，跟为事的一切法都是依于事的显现，它在意义上稍有不同，在楞伽经它也是透过阿赖耶识来变现一切法，但是它的本质是清净的，听得懂了，因为它是如来藏受不思议熏变之后变成一个看起来不清净的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了，不清净的状态，但是它本质是清净的，这状态就是看起来一个外相看起来是不清净的，那这样的状态去显现一切法，但是它的本质是清净如来藏，它跟唯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的阿赖耶识呢，它有杂染的一种部分，那它有清净的部分，在楞伽经所说的阿赖耶识，待会我们会再带大家再看，很快再看一遍，这边是给大家一个综合的一个说明，楞伽经的阿赖耶识它也是能够变现一切法，那它跟唯识的阿赖耶识它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楞伽经的阿赖耶识它有清净的成分 清净的成分，这种成分不只是真如，它还是佛功德，是有那一种主这种至功德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是含藏，就是整个阿赖耶识有杂染跟清净两个部分啊。这个是《楞伽经》所说的阿赖耶啊，所以《楞伽经》阿赖耶有清净，有不清净啊。那清净的呢，它是不生灭的。那不清净呢，它是会生灭的啊。那会生灭，它是我们修行要去去除的垢染的部分。好，那这个是楞伽经的教导啊。那唯识的阿赖耶它是怎么回事呢？唯识阿赖耶它本质就是杂染的啊，杂染，它没有清净的部分。如果说要说它有清净，就是它的实相，它的真如，可以了，一切法它都有实相的，真如，心真如，可以了，所以它是从心真如的一个角度，把真如名为心，叫做自性清净心，所以唯识的阿赖耶它就是杂染的。那它的清净怎么来？是透过闻熏习，我们以色大圣论的一个教学，就是透过佛法的听闻熏习，如理思维，产生一种正闻熏习种子，产生这样的一种种子，那它可以这个对治杂染的种子，听得懂了，听闻佛法之后所熏习出来的种子叫做正闻熏习的种子，那它可以对治杂染的阿赖耶的这一些虚妄的种子。那它跟阿赖耶是什么关系呢？它不属于阿赖耶的这一个类别。它是属于什么法界解脱界的，对吗？因为它跟阿赖耶这种杂染种子的特性不同，懂意思了。那这一些正闻熏习种子呢，它慢慢的透过修行的过程，它会转成无漏清净的种子，它叫做智，它不叫做事，懂意思了，所以转事成智，所以这个是唯识对阿赖耶的一个描述，它的清净的部分是外来，不是外来，就是也是外来的依附嘛，对不对？依附在阿赖耶，然后慢慢把阿赖耶杂染的部分处理清净之，处理完毕之后，它就不再具有阿赖耶这样的一个名字了，就变成智慧的智。好，那这个是虚妄为识的阿赖耶跟真常为心的阿赖耶的一个差别。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300，我们从391这边的文再看过来。我们上星期是谈到393，但是呢，有一些部分，大家再稍微复习一下会比较清楚。那391就开始谈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那导师就引了一段《大圣入楞伽经》，这个是唐译。大圣入楞伽经是十刹难陀所译的，他在其他地方都用别的版本，但是在这边他用了十刹难陀的版本，那有几个句子不太好懂，那这边我们看直接看到第二段，如来藏是善与不善的因，对不对？ 然后能够这个产生一切的这种六道四身的众生，对不对？就像这个技儿表演者，表演者他会这个改变他的这个外貌而成为不同的角色，成为不同的变现出去了，就是他可能会变成不同的人物啊，角色等等。那这样如来藏呢，他是离我所的，他跟凡夫外道的这个我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如来藏呢，无始虚为恶习所熏，这如来藏是清净的，对不对？然后被这个什么虚伪的恶习所熏，可以吗？就被影响了，被一种虚伪恶习所感染，我们用感染，感染，然后呢就变成这一种内在清净，外向不清净的一个状态，可以吗？熏什么意思啊？就好像我们拿了一个玻璃球，对不对？然后到一个用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煮一些东西，然后它会有这个蒸汽，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应该是可以，我们就假设是一个颜料好了，那这样熏完之后，这个玻璃珠它就会有一些颜色在上面，对不对？懂意思？这个受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整个这个变成不干净的状态呢，就名为常识，就是阿赖耶，它本来叫什么？本来叫如来藏嘛，对不对？干干净净的叫如来藏，对吗？那熏洗过后之后叫什么？阿赖耶，所以它名字变了，因为它外观变了嘛，外观变，那本质有没有变？本质没有变，它还是自性清净的嘛，它只是外观变。好，下面一句有一点困扰，他说生于七世，无名住地，这句话我们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翻译不太好懂，我们这边没有说他错的意思了，就是说因为楞伽经它有梵文本，那我们去找到相对应的这个部分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被无始时种种戏论恶劣的熏习，这个熏习就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就是一种这种杂染的法所侵袭的如来藏，被这一种恶劣的熏习所侵袭，我们用侵袭或是感染，然后大家自己大概理解一下啊。的如来藏名为阿赖耶识啊，那这样的阿赖耶识呢，它跟七识在一起，与七识聚了啊，与七识聚。那什么？这个七识从哪里来呢？无明之熏习所生的七识，这个熏习有种子的意思了，就是杂染种所生的七识一在一起了，听得懂了，这个生它理解为被动会比较好，被这个无明之熏习所生，不要理解为生无明的这样的一种主动的一个意涵，在梵文里面，这个生它有被动意，从什么所生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它是拿两个东西在一起呢，两个东西，对不对？ 阿赖耶跟谁？七世，哦，可以吗？所以到时候后面还会有如来藏跟七世，阿赖耶跟七世都是这个关系，对不对？哦，海跟波浪，哦，所以就是阿赖耶是怎么回事？就是被这种戏论熏习所侵袭之后呢，就变成阿赖耶识。那这样的阿赖耶识跟无明之熏习所生的气势在一起，一起聚就是一起了，这样明白吗？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颂义是它是生无明住地与气势聚了。这个是不太好懂的一个，不晓得当时是怎么回事了哈。阿赖耶识名而与无明七世共聚，哈。所以这个翻译看起来就是与无明有关的七世，哈，或由无明所生的七世，啊，或是就是无明是修饰七世的了，哈，可以吗？啊。与无明的七世共聚啊，那唐义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啊，就是生于七世无明住地，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个翻译了啊。那我们透过梵文，它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这阿赖耶。它就是如来藏被侵袭之后的一个状态，哦，那它跟七世在一起，哦，跟七世在一起。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哦，就是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体相续恒住不断，哦，本性清净离无常过，因为如来藏常住不灭嘛，哦，然后呢离于我论，哦，为什么？因为如来藏非作者跟外道的我是不一样的，可以吗？哦，那所以如来藏本性清净，那七世呢念念生灭，哦，念念生灭，哦，好，再来，我为圣曼夫人及于深妙之菩萨说如来藏，而名为阿赖耶的这样的一个法，哦，他与七世聚起，所以谁与七世聚起？阿赖耶，哦，他的本质是如来藏，是名为阿赖耶的这个东西跟七世聚起，可以了哈，哦。好，甚深如来藏与七世聚，所以七世跟如来藏，或者七世跟阿赖耶在一起，哦，这个是楞伽经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一个内涵，可以了哈，哦。所以这个无明住地这样的内容，它不是第三法，它是修饰七世的。可以了哈，这其实也是有这种不清净的这种种子所生的哈，对嘛哈，阿赖也是不清净的种子。好，那再来导师的说明，就是要有阿赖耶才有生死流转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因为其实会灭嘛，灭了就没有了。要有个东西不会灭，然后在那边转来转，不是转就是流转生死了，相续嘛。好，那所以最后导师说，依阿赖耶跟依如来藏跟依阿赖耶这两种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怎么样对立？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然后阿赖耶是刹那生灭，对不对？哦，好，那再来392呢，就提到另外一段文，哦，导师说 刚刚那段文可以跟这一段文来一起来看，会有这一个比较清楚。那这边就谈到这个四有八略则为二，那这二就是现世还有分别世事。现世就是阿赖耶，那分别世事就是前七转世。那这个现世与分别世事是二世，可以说是义，也可以说是无义，可以吗？这个义是二世义与无义，然后相互为因。那这个可以从之前我们在谈为识的那一个部分来理解，对不对？赖耶种子生起现行识，对不对？现行识又怎么样？熏出新的种子，对吗？那相可以就是相互为因。好，那现识以不思议熏变为因。分别世事以分别境界以及无始细论习气为因。分别世事它是由种子所生的嘛，对不对？种子所生，然后根对境而起分别所产生的嘛，对吗？可以了。好，那转世它可以是义，可以是转世跟常是，转世就是分别世事，这个大家自己注明。常世就是现世，常世就是阿赖耶了。这有好多语词要变来变去的，一段文字里面有现世分别世事，又跑出转世跟常世。常就是现世，就是阿赖耶了，转世就是分别世事，就是七转世。那两个不能是完全别义，如果完全别义就没有关系，所以完别义就是没有关系了，可以吗？如果没有关系，那常世就不是转世的因了嘛，对吗？那如果不义的话，也不能说它完全相同，不义就是一模一样，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转世它会灭嘛，对不对？那现世如果跟转世一样，它就会跟着灭，但是事实上不能，对吗？大家都立根。所以它不能是不同，不同就完全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常识不就不能是转世的因，也不能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如果这样的话，转世灭，常识也就会灭。但是呢，这个常识其实是不灭，它特别这边的常识的真相不灭，这边又跑出一个东西出来，真相。对吗？好，那这个是真相不灭，但业相灭。也就是阿赖耶呢，他有真相跟业，这边就跑出这种阿赖耶有真相跟业相这两个成分，对不对？这个真相他不灭，但业相会灭。那业相是什么呢？业相就是那一些，不是阿赖耶的业相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那一些杂染的部分，杂染种可以吗？所以在楞伽的这个赖耶呢，它有杂染种跟清净种那很不一样，就是它的清净种不生灭清净的熏习啦。那杂染的部分它会生灭的所以这跟唯识是不一样，唯识的清净种子也是生灭的，可以吗？ 但是楞伽的真相，它包含佛功德这一些，这些所谓的熏习和清净 的部分呢，它是不生灭的，可以吗？听得懂，跟得上了，好。所以只有业相会灭，真相不灭，就是阿赖耶，我们刚才讲就是一个清干净的玻璃球，上面脏脏的，对吗？那整个这一个，整个这一个脏的清的玻璃珠、摩尼珠，就叫做阿赖耶。那这个阿赖耶里面有一个干净的部分，有外面不干净的部分，对吗？业相就是外面那一些泥巴了，真相就是里面那一个水晶球，本来就清净的，可以了，所以灭的只有业相，因为它是无始熏习所造成的嘛，对不对？那里面那个清净，它就是因本来就清净了，好，那如果真相灭是常识因灭，就没有常识，那就跟七识一样，那灭之后就没办法生死流转，问题就又回来了，对吗？可以了，好，那一等七种是因之如是，如海共波浪，心聚和合生，譬如海水动，种种波浪转，常是亦如是，种种诸事生。所以这个事就是譬喻波浪嘛，对不对？那这个海水呢，就譬喻这个常是，海水动就是受熏嘛，对不对？受熏之后变成阿赖耶，然后就有种种的转世产生。好，那说明呢，就是刚刚我们有所说的了。好，那这边我们要看一个地方，就是在392的倒数1234 5第五行的最后，如来藏为无始以来的虚伪恶习，这个虚伪恶习就是虚妄的种种戏论所熏习，就名为常识，对不对？那这边导师说熏习，于且学者称之为片剂所执种子过患居过患之具，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做片剂所执种子了，我们再回忆一下，唯识把一切法分三类，对不对？片剂所执，依他起，缘成实。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的种子嘛，对不对？可以了，指的就是阿赖耶，依他起就是种子生现行的一切法，包含能认识的所认识的，对。那在依与依他起的这一些见分跟相分，而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变成能执跟所执，这一部分叫做什么？偏计所执，这一部分就没有种子对应了。见分相分是由四种子所现出来的，对吗？可以了，那这个见分相分再转一遍，错误的认识就变成能见分，就变成能执的事，对不对？那相分就变成所执的境，对吗？就变成能执跟所执了。那能执跟所执其实不是有没有种子对应的，懂意思吗？听得懂了齁。你可以把绳子是依他起，对不对？绳子你可以把它看作成蛇，也可以把它看作成蚯蚓。它没有一个是种子，蚯蚓种子跟 听得懂，它可以随便变的啦，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可以各式各样的。那见分相分，你是什么种子，它就变出来就是那样的一个法，懂意思了？偏激值就可以随便变的，对吗？所以它没有一个种子对应的。那这边怎么会跑出一种所谓的偏激所执种子呢？它意思是说，它是阿赖耶的这种种子，但是它带着虚妄性。因为你一旦起现行之后，相分见分，它马上就转成能执跟所执，懂意思了，必然转成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是带着这一种片剂的这样的一种成分，或是这样的一种潜能，也不是说潜能，就是具备这样的一种内涵了，就是说你一旦种子升起这个见相二分之后，马上就变成偏激值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状态了，那所以这个叫做偏激所值，也就是其实就是杂染种，我们不要用偏激所值变成杂染种了，可以吗？因为偏激所值是 特定的一类法嘛，对不对？这一类法是没有种子对应的，可以了，它是这一类法是见分相分在被错误认识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就可以每个人的这种错误是不同的，那见分相分它就很固定，可以了，它什么样的种子现出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现行，它是很确定的，但是偏激值都就是一种不确定的，它不是由四种子所生。好，所以导师说常是就是自性清净为烦恼所缚，然后形成一色常一切熏习，现起一切的常识，常识就是这样的一个常识了，什么样的常识呢？本质清净，外被烦恼所缚染，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外相嘛，那它的功能是什么？色常种子，现起一切法，可以吗？这边的这个常识，导师这边分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是特质，外向杂染，内在清净，对不对？那它的功能是什么？色常种子，然后现起一切法，这是作用功能。如来藏经过熏变之后，就变成阿赖耶。那这样的阿赖耶是内在清净，外向杂染，内在的部分叫真相，对不对？刚再结合刚刚所看到，那外在的这一些杂染烦恼所缚的这一部分叫做业相，是业相这一部分在升起一切法，就是这些杂染种子升起一切法，一切杂染法，一切的种种，那这个常识也名为现世了，好，所以这几个语词大家自己要记清楚，阿赖也是，还有这它也有名为现世，那阿赖也是的一个意义叫做常识，这个藏起来的藏，储藏的藏嘛，储藏。好，那393页现世，现世就是阿赖耶识，那它就是摩尼珠变杂色的一个情况，摩尼珠变成 具有杂色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就是现世了，就是摩尼珠受外色反应而现为杂色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世。如果没有这些杂色叫什么？如来藏，在里面没有杂色，就是什么杂染的东西都被去除之后叫什么？就叫如来藏。那被覆盖这一些杂色之后呢，它本质还是清净的嘛，本质清净，外相不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叫什么呢？阿赖耶，大家记得，它就是有两个名字了，如来藏没有杂染的状态，对吗？阿赖耶呢，就是被覆盖杂染法的状态，这个受熏而转变呢，转变成外相不清净，对不对？这个叫称为不思议熏变。好，那再来就是谈到现世跟分别世事，也就是阿赖耶跟七转世呢，聚时而转如海水与波浪。谁是海水啊？阿赖耶是海水，那转世是波浪，波浪会灭的嘛，起灭，起灭的海水不灭嘛，对不对？海水永远在，是外相，它会有一种生灭的一个情况。好，接着呢，就是要谈到楞伽经容摄瑜伽学，但是他的这一个立场，他还是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虽然他有容摄的瑜伽的教学，但是他的根本立场是如来藏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所引的上一节经，上一节经就是我们不是有两段吗？上一节经就是391这一边的最上面的引文，那边有谈到是哪里啊？应尽如来藏之名，还说到，就是那一部分前面没有引到了，在那一段里面经文还谈到应尽，尽就是净除啊，净除如来藏事，如来藏常事之名。好，若无如来藏而名为常事这样的一个法呢，这个是指这个法的一个字体，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字，具有这样的一种字体的话，那生灭就没办法成立。我们会看到海水有波浪，是因为有什么？海水。没有海水你可以看到波浪，看到空气了，听得懂了，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大家记得那个譬喻，阿赖耶就像海水，对不对？那转世就是会生灭，像波浪嘛，好，所以没有这一个如来藏，没有这个海水的话，就不会没有生灭了，就我们这种生死流转，就没办法，就没办法成立，那死了怎么办？有人会担心这个问题，在楞伽经就问这个问题了，没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流转，那死了怎么办呢？他们会怕，他们想要下一生过更好，有些人是这种想法，期待下一生，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流转的载体，他们会觉得就有失落感，会失落，好，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 足字体，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字体，才有一切生灭的可能，对吗？哦，那第二个，你导师若没有这个常识呢，七识则灭，就是没有了，哦，没有这个海水，那就没有波浪了嘛，对吗？哦，我们可以看到波浪就是有海水，哦，所以这个海水是要有的。好，那再来，导师说如来藏而被称为常识，就是如来藏名常识了，哦，如来藏而名为常识这样的一个法呢，哦，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常识，变成这样的有出现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是被无始恶习所熏遍，现起不净的这样的一种外相。那这个变成这个常识之后，它又会现起七转识，哦，那这七转识也是刹那生灭不住，哦，没办法这个延续啊，哦，不住的嘛，哦，阿赖耶才会常住，对不对，哦，七识是刹那不住的，哦，好，所以呢应该净除舍这一个常识的名字，哦，因为有这个无始恶习熏遍，变成不净，才会产生这一种刹那生灭的气不住的气势，对不对，哦，好，那所以应该要净除的呢是常识这样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这个部分呢，哦，常识呢是依如来藏而幻现的，应该灭去的部分是常识的名字，而不是常识的字体，哦，也就是如来这个常依如来藏而幻现成不清净的一个事，对不对？阿赖耶，哦，那它有字体是清净的嘛，对吗？字体它是不生灭，那个名字就是它这个外相所现的这些不清净的部分，哦，懂意思了，哦，那接着呢，在所以呢下一节经中可见阿赖耶是有业相与真相，就可以看到阿赖耶是有业相跟真相这两部分，啊哦，它其实就相当于这一个阿毗达摩大圣经所说的依他起通二分，有没有，哦，依他起有阿赖耶，哦，阿赖耶有二分，那这边的阿赖耶有业相有真相，也是有二分，哦，真相就是清净分，业相就是杂染分，哦哦，那为什么称为业呢，哦，导师说这个业楞伽经是泛指一切熏习，也就是杂染种子动能的常识所设藏的业相，也就是这些杂染法，哦，杂染法，也就是常识之所以被称为常识的理由，哦，可以吗？因为有了这一些业相，它才名为常识嘛，对不对？哦，因为它设藏这一些杂染法，所以名为常，对吗，哦，那这一些杂染的部分应该被净除的，哦，但真相不能灭，就清净这部分不能灭，哦，如灭除真相，真相是它的字体了，哦，那就常识字体也被灭，这就变成什么都没有的邪见，哦，所以这里的真相呢其实是如来藏的别名，哦，也就是清净自性清净心如来藏，哦，再来，那 道导说，如所引经文第二节说，常是与七世俱转，如海与波浪，对不对？刚刚我们谈到常是是海，七世是波浪。那第一节就是在前面那一段经文说，甚深如来藏而与七世俱，也是大海与波浪那样。所以这一个如来藏跟七世俱，常是也跟七世俱，所以常是就是什么？如来藏，常是与七世俱嘛，如来藏也跟七世俱啊，懂意思了？就是有时候用常是，有时候用如来藏，对不对？那所以导师从这里面，他就直接得到一个结论了，他说可见这个楞伽经处处说八识，说常识，而常识又有真相，也就是有这个如来藏清净的部分，那这是与瑜伽学不同的。这个常是以七世俱，如海与波浪，然后又说这个如来藏跟七世俱，其实说常是，其实它的这个真正的内涵还是如来藏。好，所以它跟瑜伽学不同，哪里不同呢？我们先看后面导师的说明了。老师说，瑜伽者说为是，这个是把它画起来。而楞伽经道处说为心，心把它画起来，为心所现，为自心现，为是心量，也是不同。所以有两也表示说，这是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好，那导师说，楞伽虽容摄的瑜伽学，但他的一个立场还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吧。这结论怎么来的？因为楞伽经都用心嘛，对不对？那为那个瑜伽用事嘛，那心跟什么东西有关？自性清净心。导师认为他用心意指自性清净心，这个语词它是带着心这一个字的嘛，他没有自性清净事了，虚妄分别事，这个为是的一个常说的一个语词。所以导师说，从他的这一个语词的选取的使用，就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他是而他是心的显现，这个心他意指的是自性清净心。心就是指自性清净心。好，那瑜伽学的这个常识跟楞伽经的常识，我们刚才有讲的嘛。对，瑜伽的阿赖耶他是杂染的，那楞伽的阿赖耶它还有 一部分是清净的，它有杂染跟清净的。那当然导师前面也讲到，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也有通二分嘛，那这个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法，它不是整个唯识在说明生死这一种流转过程所使用的一种教学了。他那个通二分是说，你依他起，如果除去了这一个片剂子，就能够体现原成实，是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通二分。你如果说众生为什么会流转生死，就是有阿赖耶，对吗？杂染阿赖耶，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种子，种子遇因缘 感果嘛，对不对？啊、哦，变成一手，这些都是杂染，里面没有清净的东西、啊，懂意思了哈、哦。若在讲生死流转，因为唯识主要他在说明一切法的一个成立，对不对？啊、哦，为什么可以会生死流转？那生死流转怎么样去达到涅槃解脱，就是要把杂染种子阿赖耶这些杂染法给净除嘛，对吗、哦、所以阿赖耶它是一个杂染的一个事、哦、所以在整个主要的教学当中，阿赖耶都是杂染的，会讲到它通二分是在说明某一些情况的时候采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可以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楞伽经的教学、哦、这楞伽经教学导师里面放了很多材料，大概就几个重点了，就是如来藏不思议熏变之后变成阿赖耶、哦、这是一个重点。阿赖耶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清净的如来藏受不思议熏变而变成阿赖耶、哦、那阿赖耶之后就会这一个，就里面就是种种的杂染种子啊，对吗、哦，那些杂染种子的部分就会升起七识、哦、与七识聚这样子、哦、那这样的阿赖耶呢，它是外表杂染但是内在是清净的、哦、那这个就是楞伽经所说 的阿赖耶跟如来藏的关系、哦、那所以阿赖耶当中有真相跟业相，业相就是杂染的部分、哦、真相就是清净的部分，它就是如来藏，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讲那么多重点就是这一些啦、哦、那希望刚刚所说的大家能够听明白了、哦，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懂这些要干嘛？修行要先从这个道理开始讲起，对吗？啊、哦，对吗？啊、哦，就是说，我们先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一个状态。那如果按照楞伽经说，我们的心呢，有干净的部分，也有不干净的部分，对吗？啊、哦，那不干净的部分，不是它的本质，它要被去除的、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也不是那么不干净，里面还是有干净的东西，懂意思了、哦、这对修行的信心的启发是有正面的啦，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是本来就清净的嘛、哦、只是说现在被覆盖着烦恼、哦、那只要我们努力把烦恼去除，就回到清净那样的一个，就能够显发这个清净。所以要修行得解脱，就是显发这个清净，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困难，就是把覆盖在清净如来藏上面的杂染法给去除就好。但是怎么去除，就要修按照唯识，这个楞伽经就是要修唯识观了、啊，一切都是事的显现嘛、哦、先以心前静，对不对、哦、那之后呢，静跟事都泯灭不起、哦、那这按照楞伽经，它这个泯灭不起这个时候是这一个攀缘如、哦、就是说这时候是能够见到真如，但是还是具有这个空的这个相，已经圆到真如了啦、哦、但是还具有这个真如这样的相，因为你真正要达到解脱要离相的嘛、哦、懂意思吗、哦、 你已经能够排除这些虚妄相，能够圆到真如，但是你对真如还带着一种实，就是某种实在的一种状态啦，还有这种空相。那空相要脱落之后，才是最高的如来的这一个体悟的境界啊，所以它多了一层哦。这个，那待会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就是它是透过这一个几修为事观而达到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排除，那就能够达到这个清净的一个状态。好，第一节课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后面部分下一节再继续，好，下课。